传经指数说第七讲，保罗与安息日。第六讲讲的是耶稣与安息日。那么这一讲就要处理一下保罗与安息日。因为在保罗书信当中出现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一些人解释的时候，他认为保罗是要废除安息日。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保罗对安息日的观念，就认为保罗已经谈论当中说安息日无关紧要去遵守，这样会使人轻看安息日，或者剥夺了安息日它的道德性。我们在改革宗教会强调圣约神学，圣约神学是要强调圣经它的统一性，就是新旧约它的观念是统一的、一致的、没有矛盾。当你解释一些经文和另一些经文有矛盾的时候，肯定不是圣经本身有矛盾，是我们的解释有一些矛盾。而统一性也在告诉我们，旧约的教导只要在新约没有废除，它今天依然有效。旧约中有婚姻、有家庭、有割礼，到新约有洗礼的延伸，这些都是一致性的。因此在旧约教导的只要新约没有提到它要废除，就没有人能够将旧的观念把它废除掉。安息日在旧约是一个永久的条例。那么在新约是不是有一些经文的出现就要废掉旧约永久的安息日呢？并不是，新旧约安息日都是永久的条例，它的道德性的要求依然是永久不被更改。我们在上一讲也看到耶稣与安息日，耶稣并没有废除安息日，耶稣反而还原了安息日本来的意义。因为安息日的历史过程当中被人在周围设上了铁丝网、设上了篱笆，他们就认为安息日不是遵守那个实质的意义，而遵守这些规则让安息日蒙上了很多的灰尘。耶稣不过是拆掉铁丝网、撤掉那个篱笆、吹去那些灰尘，然后让安息日恢复它的原样。的确在历史中有一个异端叫马吉安其实它里面有诺斯里主义的思想，他就认为旧约和新约的上帝不是一位上帝，旧约的上帝比较公义、愤怒和严厉，而新约的上帝呢充满慈爱，所以在他的观念之下，他就把圣经进行了改造，他编了一个正典叫马吉安正典，把旧约都删除掉，新约里面凡是关于律法的层面全部的除去，因此他是第一个在教会历史上确定了圣经正典的一位。不过他是一个异端，他就认为新旧约是有矛盾的，如果认为两约有矛盾性，就没有办法解读圣经，也没有办法更好的理解圣经它原本的意义。因此来说，我们要看耶稣与安息日，还要看保罗与安息日，看看保罗有没有要废除安息日呢？是不是安息日已经不重要了，不需要持守了，它的道德性要求到今天我们不用再理会它了。你也可以守，你可以礼拜一礼拜，也可以礼拜二礼拜，也可以礼拜三礼拜，也可以礼拜四礼拜，什么时候都可以。保罗是不是对安息日不再注重了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常常让人去误解保罗。第一处经文在罗马书14:5-6，那里写道，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为主守，吃的人为主吃，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什么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或者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认为说 这里是指的单指安息日，哪一天守里面不重要，只要有一天守就可以了。那安息日七日头一日就变得不重要了吗？他又误解保罗所讲的意思。其实保罗并不是单指安息日一件事情，是当时教会出现一些的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保罗需要处理这个观点才讲出这句话来。还有加太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有人认为啊，这个日子啊包含了安息日，就不要去守安息日了，不要守安息的这个日子要求了，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自由了，在基督里自由了。我如果再守的话，等于忽视了恩典的必要性和它的贵重性。这个解释也不对，因为没有正确理解保罗的观念。还有一处经文在哥罗西书二章16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这里的经文从字面来看更加明确，说安息日啊，这些是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因此呢，要不要守安息日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旧约的安息日和新约的主日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之间有什么的一种连续性呢？好像在这个经文当中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因此一些人读到保罗这几处经文或者这几卷书信的段落的时候，就认为我们不要再守安息日，新约没有义务去守这个特定的日子，我们今天已经自由了，那些都是影儿。如果有这样的看法，就误解了保罗在经文当中要表达真正的意图。特别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那保罗在处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保罗为什么说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啊，形体却是基督呢？这一话为什么会讲？保罗讲每一句话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讲每一句话也有原因，我们说某个事也有原因，没有人无缘无故的讲话，就算一个人精神不好，他讲的话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人讲话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保罗为什么要讲16节和17节经文？肯定跟哥罗西教会的背景有关，必须要留意这封书信的上下文脉。因为在当时教会有两个错误的思想泛滥，一个是律法主义，另外一个是诺斯底主义的禁欲主义。这两种思想都入侵了哥罗西教会。律法主义就说不仅要信基督，还要靠行为得救，还要去献祭，还要守节期才可以得救。他们要遵守礼仪律很多的要求，认为只信基督还不太够，还要加上很多的条例，这个叫律法主义。这个律法主义也是非常的诡诈的，它是无孔不入。今天教会依然盛行律法主义，比如说你信主还不够，你还要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才可以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信主就可以得救，就那么简单，那么直白，就那么霸道。但是教会很容易在信主之后又加上很多东西，你必须不能这不能那你才可以得救。我们不是忽略行为，行为不能给得救加添任何的砝码，也不能给得救加添任何的色彩。得救的根源在乎相信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得救。而律法主义的这种诡诈性从古到今都没有消失过，因此在保罗所建立的哥罗西教会同样律法主义泛滥盛行。他们不仅信主，还要遵守旧约的一些礼仪律，他们认为 只有遵行这些，得救才有保障性。保罗需要回击这种错误的思想。还有一个思想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在这里不再介绍了，我只介绍他的禁欲主义的思想。诺斯底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二元论的世界，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善的力量是精神的，恶的力量是物质的。那么人有物质的身体，也有那个精神的灵魂。如何让精神的灵魂不被罪所玷污，人的身体就需要去禁戒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做，不能吃，不能摸，不能碰。你禁戒这些事情，你的灵魂就能达到圣洁。当然还有另一种思想叫纵欲主义。既然灵魂是圣洁的，污秽的肉体不能够玷污我的灵魂，那么什么都可以做，叫放纵主义。因为怎么放纵怎么生活都会影响我圣洁的灵魂。所以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带出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两者思想。而禁欲主义在哥罗西教会就比较盛行。他们不仅要崇拜一些圣人一些天使，他们还告诉会众说，有些食物你们不能吃，有些物质不能碰，你们碰这些物质吃这些食物会影响你们生命的圣洁。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很多教会也教导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对吧？有人喝羊汤什么不能吃，吃毛血旺什么不能吃，然后如果你快要饿死了啊，在山的某个角落发现那个墓碑里放着苹果，你吃不吃？你不吃你被饿死杀人，你吃你心想不能吃，吃了犯罪，那怎么办？吃还是不吃？吃不吃影不影响人的生命呢？不影响。我想在这里我不想长篇大论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讲过，我只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摸什么不摸什么，不影响我们的生命。有人说我爬山有一个庙我不能进，我一进里面阴气森森，那是魔鬼的地方，碰也不能碰，看也不能看，这些影响生命吗？不影响。所以中国教会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禁欲主义和律法主义，认为吃什么喝什么，不吃什么不喝什么才能圣洁，摸什么不摸什么我才能完全的成圣。圣经不这么讲，耶稣告诉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对不对？你吃了最后这些东西去哪？去厕所了，对不对？恶从哪里来？从心里来，从心里来，不是那个食物本身。禁戒食物是保罗非常针对的一种的错误的禁欲主义，不仅在哥罗西的教会，在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的教会也有些人禁戒食物。保罗说万物都被上帝所造，凡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绝的。羊汤的血可以吃吗？毛血旺可以吃吗？你们说能不能吃？我没说，你说的。你的答案也是我的答案。这些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影响我们现在的属灵状态，不影响我们成圣生活。所以保罗在好几封书信都谈论禁欲主义危害教会，甚至有人说我干脆不结婚好了，禁止嫁娶更圣洁。后来你会看到在历史发展里面有什么，有修女有修士，但你知不知道修道院里面还有生孩子的事情呢？真的可以禁欲吗？自欺欺人。这个禁欲主义啊，保罗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学说风气影响当时的教会。保罗就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你看保罗说什么不可拿，什么不可尝，什么不可摸，世上的小学与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遵守这些规条的人是什么呀？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毫无功效，对于敬虔毫无功效的。你看路德呀，经常把自己禁闭关到小屋里面，他胜过罪了吗？他还是胜不过罪的欲望，他反复的去告解，他的老师都被折磨的是神经病了，告解完就转过头来再去告解，我又有罪了，老师说行了行了，说我都快神经掉了。他禁欲苦待自己，进食都没有让他摆脱他有罪的欲望的想法，禁欲根本不能使人成圣的。因此你会看到这种禁欲主义和律法主义怎么交织在一起，在异间教会出现。保罗就责备这样的思想，紧接着保罗又谈到说，不拘是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以为。有人认为啊，保罗在这里是要主张废掉安息日。保罗并没有废掉安息日那个道德的属性。有几个词需要注意，就是节期、月朔和安息日。那这几个词几乎就概括了在旧约那些礼仪的日子，很重要的日子都概括在里面。为什么说这些是影儿不是实体呢？既然是影儿，实体来了，那影儿就不重要，就不需要去遵守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表达？有几处经文需要注意。在历代之下31章3节，西西家在进行改革，那里就写到，王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分出来番祭，就是早晚的番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番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后来又在尼希米记也谈到说，为我们上帝的殿所使用，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素祭和番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上帝殿里一切的费用。节期、月朔、安息日在旧约出现，在新约还出现。当保罗在这里使用节期、月朔、安息日的时候，这个表达方式和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词汇是一模一样的，节期、月朔和安息日。这三个词一般是指向旧约的礼仪日和安息日。保罗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再有义务去遵守这些日子。当基督到来受死完成救赎的工作，礼仪的日子不用再遵守。守不守它不能证明一个人属灵，守不守它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保罗说，这些呢守不守都无关紧要的。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牧会的时候，那个期间教会里有犹太人还有外邦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守节期，男子是一年三次守节期的，一年三次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的。他们有守节的习惯，不守节他们无法忍受不守的习惯。而且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本应该没有义务去守这些节期，但是他们在一个新旧约这个过渡期，他们还是守完礼拜之后也会在某一个时间去守周六的安息日，或者他们去守祝棚节、逾越节，认为守这些节期对他们来讲才重要。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过渡期，新旧约的交替期。犹太人一直这样持守，信主之后本应该不去守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过去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些人还是去守这些节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自己去守这些节期，还要要求外邦的基督徒 去守这些节期。比如我是一个犹太人基督徒，我跟你说，王弟兄，第八天受割礼了吗？王弟兄说，我得问问我爸妈有没有受割礼。下礼拜来了，哎呦，我没有受割礼啊。啊，那不行啊，你没受割礼的话，你离天堂还差那么一点点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这一年三个守节需要三种，你去了吗？哎呀，我家穷啊，旅游去不了，自驾游更去不了，穷游还去不了。哎呀，你不太敬虔，我们家也很穷，每年都要去守节的，这不守节的话，与亚伯拉罕若是无份，不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呀。所以这些极端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把这些条例的要求加在了那些外邦的基督徒的身上，就会带来张力，不仅淡化福音，还会带来什么？带来对比，比较，看自己比别人强，看别人不如自己。因此保罗就说，这些节期都是影儿，在基督里都不需要去遵守。犹太人的基督徒如果有这个习惯可以，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习惯强加在外邦人基督徒的身上。因此保罗才说，这些日子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儿，实体却是基督。保罗并没有说节期没有用，保罗说旧的节期日子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的位格和工作就成就了所有节期的预表和指向。实体来了，影儿还要吗？不需要了。比如结婚的时候会请这个啊歌舞团前面进行各种跳舞呀，带来气氛呀。新娘跟新郎都来了，然后歌舞团一直不下台可以吗？你得下台呀。影儿它只是暂时的，当基督来了，这些节期需要退出舞台就不需要了。你有没有看到使徒约翰啊，一直在传讲天国近，你没能悔改，对不对？耶稣来了，你该退场了吗？他还在工作，神让他用一种人接受不了的方式退场，就是在监狱中最后被杀退场，退出舞台。为什么？先锋的工作结束了，实体到来了，你的先锋官的工作到此停止可以了，因为主角到来了，配角应该退场。这些节期是配角，是影儿，他在预表基督的工作，指向基督的工作。当基督到来完成工作，影儿就不需要，全部都结束了，全部都结束。因此旧约的敬拜的礼仪和敬拜者，他们是透过节期模糊的认识基督，透过礼仪的要求模糊的来了解查看基督要做的一切的工作。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真到来了，那个实体到来了，这些影儿有没有他并不重要。因此旧约很伟大，他用预表来见证基督，但是新约更伟大，因为他把实体基督展示给我们。那么旧约他的预表的工作或者预言的工作就应该到此结束，告于段落。但是一些极端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自己有这个习惯就罢了，还把这个习惯追加在外邦基督徒身上，你们必须这么做。就好比传统的中国教会一些老一代的这个老一代的传道人或者基督徒说，不要追求富足，贫穷才属灵。那是不是每个礼拜传道人应该裹着烂棉袄，打着补丁，然后头也不梳就来教会吗？所以这也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旧传统加在新一代的人身上，既不符合圣经，还剥夺人的自由。老代基督徒说，你们不能够烫头发，漂染也不行， 啊，飘然不行。为什么呢？那不敬虔。那我老了，我头发白了，我想染染头发，不行吗？我到美国，我想把头染成黄的，不行吗？怎么不行呢？他就认为你不能染头发，你不属灵啊。教会有很多越老的教会，那些愚昧的无知的那些传统越多，都加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本来是自由人，结果自由人变得不自由。没有人可以夺走基督徒的自由，加太书被称为自由的大宪章。基督给的自由，任何都不能夺，任何人不能夺走，任何事物不能夺走。我们要自由的生活，这个自由保罗说不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没有任何的事物阻挡基督徒正常的过信仰生活。所以可以染头发，头发白了染一染有问题吗？啊，这个年纪大了染一个稍微深色头发有问题？没有问题，怎么是罪呢？啊，我们今天有太多教会的旧传统没有被拆掉，老一代加到新一代，新一代反老一代，老一代就看不上新一代，都是谁的问题？真理无知所造成的。过去教会有这个现象，今天教会还有这个现象。大家知道耶稣家庭吗？耶稣家庭有个传统，就是要前碗，拔碗前的锃亮。就咱这个盘子，你吃完饭之后你要抢干净，抢不干净不属灵，知道吗？老一辈就说，年轻人，你不愿为主受苦，你要抢盘子。那锅怎么办？我没有开玩笑，耶稣家庭离我们很近，他们就是前晚嘛，春节的时候人家不吃大鱼大肉，吃什么呀？要喝白酒，喝玉米糊，然后把馒头扔来泡一泡，吃那个什么忆苦思甜。难道忆苦思甜可以爱主的话，我们干脆做乞丐就好了，那乞丐更能爱主。年轻人要前晚，你们抢的不好，要钱你钱，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把前往的要求放到我们身上，圣经没有让我们前往。你们认为我夸张？我没有夸张，我见过他们前往，他们真的把碗请得很干净，放在那跟没吃饭一样。你要这个碗口浅还好，碗口深怎么浅？今天教会依然有很多人这些糟糕的传统，这些传统又不好，又不符合圣经，还夺去基督徒的自由。也有家庭就在泰安的马庄，在山东这一片，济南有很多也有家庭的这些教会。咱们不是经常用谢饭歌吗？有人用谢饭歌说耶稣赐我灵餐，那个歌对不对？耶稣家庭的。我想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人，不是放纵，而是不应该把基督之外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敬虔是爱基督，遵行律法，不是去遵行那些不可尝、不可摸、不可谈，也不是遵守那些无意义的日子，都不需要。当这个礼仪律被基督所替代和取消的时候，就不需要去遵守了。当你看旧约，看到旧约有太多礼仪，有太多条例，有太多节期，这些对于今天来讲不重要了，它只不过是指向基督的。当基督到来之后，这些影儿已经不再需要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就是基督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耶稣要亲自来到这个人世间，成为帐幕，成为会幕，住在我们中间。他还宣告说，我就是那殿，我就是那殿。所有的预表全部在基督身上都应验了。就说所有的礼仪，从圣殿到节期，每一个都在基督里得到应验，因此影儿的工作结束了。所以每一个节期的细节，每一个节期的事物，每一个节期的日子的规定，全部指向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和基督和他子民的相交的。当节期的工作完成了， 他就没有意义再去遵守了。比如祝棚节，为什么要守祝棚节呢？祝棚节有一点点忆苦思甜的意思，神在旷野带领他们，拯救他们，他们现在也守祝棚节，为了提醒自己是寄居者。我们每一天都在奔向那个永恒的城，天上的城，更美的家乡。耶稣还讲过一句话，也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就解释说了说，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的之日，耶稣高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着，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祝棚节是一个暂时的，当基督到来他能够流出活水的时候，那个活指圣灵，赐下圣灵使人拥有生命，祝棚节就结束了。逾越节也很明确，在指向耶稣基督。不过在旧约逾越节被杀的是一个羔羊，后来约翰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还有后面的无酵节，无酵节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了初熟之人的果子。后面谈到五旬节是最大丰收的节气，是预表圣灵降临，给新约教会带来大的复兴，犹太人和外邦人大量归主，这个都在新约得到了应验。我们也同样在旧约可以看到月朔，月朔是个很特别的节日，就一个月的第一天，好像每周的安息日一样，他们就在这一天过相应的信仰生活，来确信上帝对他们的信实是永远不变的。还有旧的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就是星期六来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从旧的条例来看，它是永久的，是普世的，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应该守这个安息日，它给普世人。但是神也特别要求这一日上帝的子民应该去敬拜他。但是礼拜六这个安息日得到了替代和延续，这个延续的关键是在于耶稣基督。真正给人带来安息的不是那个安息的日子本身，而是那个日子指向的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给人带来安息，就是摧毁罪作王的事实，摧毁魔鬼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因此罪不能操控我们，奴役我们，魔鬼也不能够奴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获得安息。一个犯罪的人是没有安息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是不得自由的，他内心是恐惧和不安的。你知道很多的越富有的人他们越迷信，因为做的亏心事太多了，亏心事做多了他就不得自由，他担心会得报复。没有一个所谓真正无神论者，就连那些共产党员的高官他们也都是去祭拜的，因为亏心事做多了他们良心不安，没有安息。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安息日最终的指向，当耶稣基督到来，在十字上受死，摧毁了魔鬼的权势，斩断罪的锁链，把罪做主的事实给推翻，他统治我们，享受自由，罪在我们身上没有了权力，没有了奴役我们的力量，那个时间我们就得享自由。因此安息日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就。当耶稣受死之后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经历了死亡的事实，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他从死里复活，带来新生命，带来新盼望，带我们带来新的身份。而他复活的第一日也意味着他也进入安息，他的子民也和他一同进入安息。因此周六的安息日就被七日的第一日所取代。福音完成，成就了旧约安息日的指向和它的功用。那么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经文当中没有谈到安息年和禧年。 安息年七年啊，六年徒弟要效力，第七年需要休息，然后禧年是七十年一次。安息年和禧年都在预表在基督里的自由，基督总给人自由，而禧年是七十年才发生一次，意味着犯罪之后人土地万物都在劳苦当中，他需要适当休息才能够去效力的。那么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旧约的安息日的这个时间的模式发生改变，但是原有的模式没有发生变化，工作六日有一日要献给上帝，这个模式并没有变化。但是从礼拜六的安息日过渡到一个礼拜第一天的主日，这个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带来安息，耶稣在那一天复活，所以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守主日，来守礼拜，来敬拜他，纪念他的复活。就是你要注意他的变化和他没有变化的地方，你要注意他哪些地方被取代，哪些地方没有被取代。安息日的那个模式，六日工作一天休息，没有被取代。因为在我们守主日也是六日工作，有一天需要献给上帝，不过他的那个规律发生一个简单的变化，一个是先工作后休息，我们是先休息，先得到力量然后再去工作，那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调整，但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保罗说安息日节期都是影儿，实体到来都取消了，但是保罗并没有废掉安息日的道德的义务，保罗没有废掉，只是说安息日的影儿的工作已经得到应验和成就，但是一周里面有一天要拿出来献与上帝，灵性和身体得到休息，保罗从来都没有废掉。基督是满足了安息日预表的指向，也成就了安息日预表的指向，但是安息日道德的要求和规范，保罗从来没有在哪一处经文提到说我们不需要遵守了，那个已经从过去了，你想哪一天都可以。因此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依然可以看到，在七日当中有一日保留作为敬拜，那一日是一周的第一日，就是我这一天是一周的第一日，作为敬拜上帝，享受安息，无论是灵性还是身体都要得到一定的休息，然后敬拜上帝，获得力量，获得盼望，然后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破碎的家庭当中，继续的去生活，面对这些糟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一日获得力量，人很难面对其他的六日。而且保罗也以身作则，在哥林多前书16章或者使徒行传20章都谈到一周的第一日，然后一周的第一日一起敬拜，一周的第一日要搜集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此你会看到一周的第一日依然是敬拜上帝的，在那一日享受安息的。因此来说，保罗从来没有说要废掉安息日那个道德性的要求，而是只是告诉我们安息日具体的那个实体到来了，它的意义被成就，它的意义得到完全。所以说在哥罗西书2章16节17节可以正确帮助我们去理解罗马书16章4到6节，因为有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要守日子，守某个节期，认为那个才重要。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去守，保罗告诉犹太人也告诉外邦人，你们犹太人守主日是应当的，你们守节期，愿意通过节期以前的传统纪念基督也可以，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节期强加在别人身上。保罗告诉外邦基督徒说你们只守主日就够了，没有必要受他们的辖制，但你们也不要去论断犹太人他们幼稚老派，因为他们有传统太深了。这是保罗处理罗马教会14章4到6节的问题。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教会有一个很老年纪的会众，他说呀，你们不能吃血，吃血就犯罪不圣洁了。他这样认为，你得改变不了，他不能接受圣经最正确的观念。你不要说他老套，他也不应该说，年轻人，你不能吃血，你要吃血你就犯罪了。不要反驳他，不要说他老套，不要骂他老派，谁也不论断谁。他如果改变不了，认为不能吃血就不能吃。但你身边老一代基督徒，不要去评说新一代基督，新一代基督不嘲笑老派基督徒，大家在主里自由就可以了。这是保罗所讲的那个意思。所以说，保罗处理这个问题不是用二元论思想对与错，而是彼此顾念，彼此顾念。犹太的基督徒要顾念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要顾念犹太人基督徒，大家在主里享受自由，彼此顾念就可以了。那么在加太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又特别看到保罗所讲的日子、月份、节期都不要去遵守了，是讲到在加太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靠主得救，他们还要遵守日子、遵守节期，他们还把这个理论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原则，要求所有的外邦的基督徒也守这些节期，跟他们讲你们不守就不得救。保罗说，不要听他们的。如果靠基督得救，还要守这些节期，基督的救恩不变成枉然吗？因此，保罗从来没有主张说安息日的那个道德要求废除了，没有，一次都没有。保罗只是在处理当时教会的问题，告诉当时教会安息日的指向是在基督里面。当基督给我们带来生命、带来新的盼望的时候，基督徒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那一天来守主日，纪念我们的主就可以了。所以你从保罗的三处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任何一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安息日不再是我们的安息日。安息日没有被废掉，它的道德性的要求依然还在，律法是永久的，不会被废掉。耶稣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保罗更不会废掉律法。保罗只是说，应验的得到应验，就不需要再去遵守了。而且主日并没有废掉安息日，只不过替代了安息日守日子那个规律，但是那个老的模式并没有被废掉。因此在新约，无论是耶稣与安息日，还是保罗与安息日，他们都没有废掉安息日，没有废除律法的要求，他们都在强调要守安息日，只不过在新约不再守周六，而是礼拜天，耶稣复活的日子，成为所有新约会众当守的日子。在这一天敬拜上帝，然后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将重担卸给他，可以得享安息，思想基督的复活，带来永久的盼望。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因此来讲，没有任何一个日子要超越主日的，因为这一天是由基督所成就、所完成，给教会带来新生、带来盼望。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如果你认为刚才提到很多问题，比如禁欲的问题、律法主义的问题、谈到吃和不吃的问题，我想明确告诉各位，这个问题值得很深的讨论，但也要顾念教会的软弱啊，老一代的教会、老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只讲传统，不讲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吃不吃、拿不拿、尝不尝，不会影响我们的灵性。所以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智慧，需要体恤。 但是从真理来讲，我们知道在主里获得自由，我们还知道要在主里顾念那些软弱的人，他们有很深的传统，顾念他们，要连续他们，但是不影响我们去明白真理，讲解真理，或者去遵守真理。愿主帮助我们不要落在哥罗西教会那种禁欲主义和律法主义当中。我们只需要信主得救，我们只需要与基督联合操练敬虔就可以，不要去禁戒食物，不要去禁戒什么可摸不可摸，这些都不能救我们，也不能使我们成圣的。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啊，若有疑问可以我们再去讨论，那就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可以看见你赐下旧约大量的礼仪律，有日子，有节期，有预表的事物，这一切都是影儿，都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当基督喊着成了的时候，所有的旧的预表都得到了应验，实体已经到来。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获得自由的，我们不需要再守那些日子，也不需要回到过去，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以感恩的心来遵守律法当下的要求。我们愿意在主日来敬拜你，因为那是复活的日子，新约的众使徒们也在那一日来敬拜，我们愿意追随使徒的脚步，在主日那一天将荣耀归给你，并且将尊荣也归给你，愿意在那一日享受安息，享受主所赐的平安。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休息，准备吃饭。